耶和华以勒，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8年1月27日星期晚上在美国爱荷华州滑铁卢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127。那因为我今晚能有幸来到这里，向你伟大的名来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何等的不配来得到你如此多的祝福。当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亏欠，帮助我们成为你亲爱的儿女，我们求圣灵今晚造访我们，以奇妙的方式对我们说话，通过我们说话，用我们释放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刚刚那跟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妻子通了一会儿电话，那我跟她说这里的雪有多厚实，那我的小儿子来了电话旁边，小约瑟，那约瑟说那他才两岁，他说爸爸你回家吧，我上去为别人祷告。我觉得那很可爱，那这个小小子，那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小约瑟的故事。那在他来到地上的六年前，主就让我看到了他，那神应许要给我一个男孩，因为那我很喜欢约瑟，那我很能够同情他，因为他生下来就能看到异象，能解梦，那却又被他的弟兄们那无端的憎恨，我总是为约瑟感到难过。有一天我在明尼阿波罗斯的一个小房间里边流泪，主说你要有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瑟。那我真是那无法明白这点，因为我的妻子那无法正常的生育了，那就必须得剖腹产。医生说那除了他生的那个孩子，他再也不能有别的孩子了。那四年过去了，是两年了，对不起。那我们知道那他又要当妈妈了。那有人说这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那他们说你说的是约瑟芬吧？我说不，我说的是约瑟。那医生说伯纳汉先生，他说他们必须得给你的妻子做手术，他不能再生孩子了。我说哦，不会的，我说我有个男孩要生下来。他说那不可能的，伯纳汉先生。我说会的，瞧，因为主已经说过了。那他说好吧，所以他就让我妻子这么去了。然后过了四年他又要做妈妈了。那所以那人说这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但约瑟会来的。所以那当护士从产房出来，他说你是伯纳汉牧师吗？那我当时还有跟那些等待的父亲们都在外边，我说是我女士。他说你得了一个健康七磅重的男孩。我说约瑟你过了这么久才来，但爸爸很高兴见到你。那他确实是个好孩子，我祈求神能让我把他养大。那今晚我们直接进入聚会，那今晚尽量那不留大家太久。那我祈求主来给我们一个对我们内心有帮助的信息。那我在努力，那若主愿意，我会努力给教会那披戴上一些的信心。那之后那如果可能的话，我妻子说那聚会怎么样？我说一群很可爱的人，但这是我见过的规模最小的一群，那但这是出于天气的原因。那当聚会一直不断的被建造起来的时候，那我想那如果我们能给这小群人教导，让他们知道如何接受基督，那就会对那些后来的人成为巨大的帮助的。那我在教会里边发现的其中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他们害怕。那我想试着用经文来说明你们根本没有权利害怕，所以 那我希望你们今晚翻开圣经，在创世纪22章来读第七节。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呢、啊、火与柴都有了，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那接着是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诺，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那我想把这个作为一个题目，耶和华以诺，愿他祝福所读的道。那我们想要那花点时间，那让你们确定的能够得着这个。神在七个救赎之名中向百姓显现，那这是他对他子民的属性，七重复合的救赎的名。耶和华以诺是一个，那还有耶和华拉法，也许明天晚上再讲，那是第二个。然后是耶和华马拉西盾牌，然后再往下，七重复合的救赎之名。那你不能把这些的名字割裂开。那回到那这个建筑这里，那你会在某个地方发现那一张主天使的照片。在拍下那张照片的晚上， FF 波斯沃斯博士，那今天下午他下葬，那将近100岁的了，那位老人。那的是，那我们当时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那在某个大的教会，休斯顿某个进行会教会的一个传道人贝瑟博士，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说布兰先生不过是个那宗教恶棍，他应该被赶出这个城市，而我应该很乐意来做这事。那是报纸上的一个大的头条，那是报纸上的付费的投稿，没有人说什么。那然后他挑战我第二天去参与一场对这道的讨论，应该说是辩论。那但我自己并不相信辩论的东西，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那么做。那当我刚开始在进行会被案例的时候，那我觉得我是信仰的捍卫者，那我发现每次你跟一个人辩论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带着他们来世的想法离开的。如果他们不是被预定得着永生的，他们永远不会接受的。那这是神的做法，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那记住圣经说，那古时的人，那瞧，那这些人将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那所以不可能，那如果圣经说他们会这么做，那么就只要记住他们会去那么做的。那我是不会去听那种东西的。第二天休斯顿即时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这显明了他们是由什么组成的，他们害怕要攻击这道、应该说是、应对这道。那这对波斯沃斯博士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了。他来到莱斯酒店我所在的房间里边，他说，巴纳弟兄，公众会认为我们只是那一盘散沙，一群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我说，波斯沃斯弟兄，你永远不会在争论中有什么收获的。我说，你至少有那有30,000左右的人，我说其中有7,000-8,000人坐在那里是要接受祷告的，为什么把时间浪费在一个不信的人身上，而留下那些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祷告呢？我说，耶稣说任凭他们吧，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岂不都要掉到坑里边吗？我说随着去吧。但他说，巴兰弟兄，神祝福他的心，他今晚在神那里安息了。他说让我来做吧。那贝斯博士只有大约35岁，那刚从学校里边出来，那是个光鲜亮丽的学者。而波斯沃斯博士那时已经快80岁了。那我想到了加勒，当时他拿着刀说，我40岁的时候约书亚把这刀放在我手里，我今天已经80岁了，我今天跟当时一样的强壮。那就证明了他也是一样的。那时我说，波斯沃斯弟兄，如果你答应我，那楼下有很多的记者在等着，他们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要看我们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我说如果你向我承诺，那你不会争论， 他说我保证。那他就跑下去告诉了记者。那你知道报纸会怎么的大肆的渲染，那搞出大标题说神学的皮毛乱飞，那所以不得不去找个大的体育馆来容纳人们。那这就向我证明了，那有一天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永生神的教会会成为一体。那火车专列，那飞机整日的轰鸣，把人们带了进来。那是什么？在他席卷全国的时候，人们从加拿大一路过来飞到那里去。那是什么？他们不管是神召会还是四方派的，那是什么？他们为之站立的事业受到了质疑，他们要来捍卫这事业。那他们来了，知道把山姆休斯顿体育馆挤得满满当当的。那我告诉他们我不会下去了，因为我不喜欢争论。那对我来说，经文不是用来争论的，而是要我们活出来的。所以那不管怎么样，那天晚上他们涌入的时候，我说那我不下去了。那所以到了晚上，但我那实在是无法避开这个，那所以我对妻子说那我们下去吧。所以他跟我还有小女儿我的弟弟，那两个警察帮我们挤进去。我去了30号看台，那也是在很上面的地方。等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把大衣领子拉了起来，这样就没有人认出我来，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精彩的聚会。博索斯先生起身，那主持人那等等，他说那塞拉姆塞尔，你们很多人都认识塞拉姆塞尔，保罗雷德的歌手。那天的晚上他在唱歌，然后做了一个小小的声明，他说我在报纸上读到他们说巴奈先生应该被赶出这个城市，因为那他是宗教异端。他说如果你们这些人愿意多花点时间把49贩子赶出你们的城市，而不是把来这里边举行复兴会的敬虔的人赶出去，这城市会变得更好的。那全场的人声鼎沸，所以我知道贝斯先生输了。就在那个时候，那所以当讨论开始时，博索斯先生那想要，那主持人说他们会让博索斯先生先发言，然后是贝斯先生，那最后他们会有一次的辩论。那主持人是这么说的，那然后那我听着博索斯弟兄说，我只问一个问题，如果贝斯的先生那他有30分钟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将向贝斯的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首先他这么说的，他说我有600节新约圣经的经文写在这里，那如果贝斯的先生能够拿出这600节经文中的任何一节用经文来证明说基督现在对病人的态度那跟过去的是不一样的，那这点是错误的，如果他能用经文来反驳，那我就坐下来。那贝斯先生不接受，他说我上去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他对主持人说，那我可以再跟贝斯先生说句话吗？他们说可以。他说贝斯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回答我是或不是，只要说是或不是，任选其，然后我就坐下，剩下的就交给你了。那已经要见分晓了，你知道。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堆的狂热主义，但这是神福音坚实的真理，肯定的。那所以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他承诺他回答是或不是。他说耶和华的救赎之名是否适用于耶稣，是或不是。那这就是了。那如果他说不是，那他就不是耶和华以勒，那么他就不是救主了。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就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者，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贝斯先生不愿意回答的，他很清楚的。那个今天被安葬的年老英勇的魂，他拿着经文，那把那个年轻的学生给捆得结结实实的，让他都没有东西可讲了。在他站起来去了，讲了一篇很好的门徒会式的讲道。那我知道金星会所信的，我自己就曾是金星会的，所以我知道他们教导什么。他讲的是门徒会式的讲道，他怀疑基督是拉斯路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医治。他说神的医治属于另一个时代的，那或者说属于过去的。那当他讲完后，他说只有一群圣果轮会相信这种东西。那波斯沃斯先生说，贝斯先生，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就一下。 他说有多少人能够站着，或者说在今晚这群会众里边有多少来自这些大的浸信会教会，那坐在那的浸会牧师至少超过三成。在这群会众中有多少人来自休斯顿这里的浸信会教会能够站起来见证，那自从伯兰弟兄来到这个城市，神已经医治了你的，请站起来，300多人站了起来。他说你对此怎么说？他说把那个圣管轮那个神医把他带出来，让我看他行个神迹。那波斯沃斯先生说他每天晚上都在这儿，但他不是行神迹的，他只为病人祷告，仅此而已。贝斯的先生他让我看到那他催眠某个人，让我看看那他们从现在几年后的样子，那非常的粗鲁。然后他说我要看到这种事行出来。那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波斯沃斯先生说我知道伯兰弟兄在会众席里边，他说如果他想上来解散会众那没问题，但我向他承诺过如果他不想的话我不会叫他上台的。那没有人知道我坐在哪儿。我弟弟对我说安静坐着贝尔，我说难道我没有安静坐着吗？所以我只坐在那儿。就在这个时候，主的天使来到了附近，我站了起来。华德说坐下贝尔，我妻子说瞧不，华德抬起头来，那500或者更多的演奏员把手拉在一起，我走到了台上，我走过去跟贝斯博士握手，我说那我去到会众席，我说你们不要为难贝斯的弟兄，我是因为那样让他输了这场的辩论，他连一只脚的立足之地都没有，连一句经文都没有办法站在上面，所以他输了辩论。他非常生气，他在那边走来走去，他扇了一个牧师一个耳光，那人不得不走过去让他离开那个牧师。所以他说，我说不要为难贝斯的弟兄，因为他有一个爱他的母亲。我说我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儿子们在朝鲜打仗的原因。我说尽管我不同意他在经文上的观点，但作为一个男人这没有什么。那瞧，我说不要为难他。那我说如果说到医治病人，那我想到了撒旦对耶稣所说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我们面前行个神迹，让我看你怎么行。那孩子成为一个信徒，但耶稣并没有那么做，那个灵还活着，肯定的。让我看你做点什么。士兵把块破布蒙在他脸上，打他的头，说你知道妇人心里边的秘密，知道一切的事儿。你这个先见告诉我们是谁答的你，我们就信你。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开口，他不给人扮小丑，而是为了彰显神。那我说但是说到异象，那是个恩赐，那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说的是真理，神有义务来证实这是真理。我话音刚落，那火柱就来了，它在空中旋转而下，在30,000人面前就这样下来。那摄影师，那他们本来不应该在聚会里边进行的时候拍照的，那这个大的相机那拍了照片，只想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拍到。那他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但他们想知道那曾经有个报社的记者拍到了，但是那不能被采信，因为那是报社的记者。然后他们那拍下那张照片的时候，贝斯先生走上前把拳头挥到波斯沃斯先生的鼻子，要说给我拍个这样的照片，就在这前面，然后再拍成这样。他说我剥了那老头的皮，把他的皮贴在我的书房门上，作为神医治的纪念。但你知道在他们进去的时候，那我说现在神已经说话了，我不需要再说了。那然后走了出去，警察帮我上了车。当我上了车，那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把那拍下的照片的人是个批评的，他前几天在报纸上写到说伯兰先生那用催眠术去除了一个女人喉咙上的甲状腺肿，我看见他用催眠术那样搓手，结果甲状腺肿就离开了。那他非常的批评。那天晚上他回家，他说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他说如果这个人是个天主教徒，我相信那会是正确的，那所有恩赐都是给天主教会的。他说但如果他是个天主教徒，我会认为那就是对的了。那接着他去了道格拉斯摄影室，那看来这里是他们的地址还有照片上的东西。当他们去冲洗照片时，他们拿出了那6张白片，那他们本来应该为贝瑟先生冲洗出他在那位虔诚的圣经的老人面前挥拳的没有那个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空白的，是不允许那台照相机拍下在那位圣徒鼻子底下挥舞拳头的照片。当他们拿出7张的时候，那照片上就是那位主的天使。结果二斯先生心脏病发作跪倒在地上，他们派人来找我。在那晚上11点，照片被送到了华盛顿特区。一个星期后，他被注册了版权，带了回来乔治 J 莱西 联邦调查局的鉴别美国指纹还有文件的负责人，世界上最厉害的专家。他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壳牌实验室研究了那个照片有好几天。那天当我们都去那里听他的结论时，贝斯先生说，谁叫布拉罕？我说是我。他说站起来，我站了起来。他说请过来。我坐到了身边。他说布拉罕先生，他说我也曾是你的批评者。我说那些人看到的是心理学。他说但照相机的机械眼拍不到心理学。他说是光打到了镜头上。他说据我所知，在任何时代的人中，那些的老伪君子，在指的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说那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证据来证明超自然的存在。但他说这张照片驳斥了那种说法，这就是当时超自然的存在，光打到了镜头上。他出示了胶片，那现在他就在那儿，从道格拉斯摄影室拿出来的，上面签有他的名字，这个照片书上也有。那几周前，应该说是几个月前，在德国，他们想看看他们能否拍到。在他下来的时候，那个大的德国相机拍下了他降临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时候，他在说话的时候，还有他离开的时候，德国的相机拍下了他，他们在瑞士拍下了他。那天晚上我得到了超过3万的归乡记录。那我想说件事，不是从录音带听来的，而是那个人告诉我的。那我是带着敬畏曾说的。昨晚在台上，那在这下面的会众中，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聪明的、有智慧的人。那如果那个女人今晚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表达什么错误的意思，姐妹。但是一个贫穷的、也许没有上过学的黑人妇女，怀着简单的信心，她看见了那光在移动。她昨晚来到讲台上，在她能上到这里之前，神就把她患关节炎等疾病的胳膊伸直了，就在这儿。而任由那些坐着人在纳闷，就坐在那纳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是真实的。即使今晚我死了，这是我在地上最后一个晚上的话，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也都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科学界也知道是这样的，这是真理。我们正活在最后的日子。伟大的耶和华神，那曾带领以色列儿女，曾在火柱中向去往大马士革路上的圣徒保罗显现，曾与彼得在监狱里边的那位，今晚就在这里，无论从科学还是物质的角度，他都在复活里证明了自己。阿们。耶和华以勒，主必为自己预备祭物。我们现在回去找到那这幅画面的背景，那大概20分钟。亚伯拉罕还有以撒，那应许的孩子。那首先在创世纪12章，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很多时候当人们那看到恩赐或什么在运行，他们想把那个搞成是一种什么真正的圣人一样。这不是一个圣人，这是圣灵。就像我昨晚说的，就像彼得说的，圣山那不是圣洁的山，而是圣洁的神在这山上。那我们谁也没有权利宣称自己的圣洁，我们安息在其中的是神的圣洁。我没有，你也没有，即使我们有，神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接受的。他只接受基督，而我们在基督里死了，他就通过基督接受我们。那亚伯拉罕也许他是从拜偶像的家庭里边出来的，但他从巴比伦下来的时候，神呼召了他。那圣经说恩赐和选召与悔改无关，神因着预知在教会中设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神借着预知把他们安排了进去。在创世以前，他就知道他们每一个人，他知道，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他可以在两个孩子没有生出来之前，他就恨以扫爱雅各，因为他的预知可以让他预定万物，使之共同为他的荣耀而效力。这是伟大的耶和华。 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是圣经说的。所以不是你有多努力，而是神为你做了多少。如果你今晚有足够的神来到这里，渴望来听这个信息，那你就该是这城里边最幸福的人。因为神在你的生命里运行，他正要带领你去到全源，他爱你。那我要你注意，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一起从巴比伦下来，住在是哪里？也许啊，他在那里有他的生活，他的妻子是萨拉，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那在神对着说话，与他立约之前，他75岁，萨拉65岁，65岁的女人，75岁的男人。神说：“你当行在我面前，并做完全人。”神与亚伯拉罕的约，无条件的约，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约。如果你做这个，我就会这么做。他曾经跟一个人这么立过约，亚当，但他违背了。人违背他的承诺，神不可能违背他的应许。所以神定义要拯救人，他无条件的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告诉了我已经做了这个，那事情就会这样发生。那这是要发生的事，你到老了要到我这里来。那你说本来你说如果神跟我立这样的约呢，我会感觉很好的。那他已经这么做了，这约不仅是与亚伯拉罕立的，还有他之后的种子，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你说但我是外邦人，圣经说当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如果你只是教会成员，那并不意味着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如果你借着圣灵重生了，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所有的信心就会住在你里面。亚伯拉罕把一切与神的应许相违背的事情都称为无有。那无论那多么的那令人鼓舞，那应该说是令人沮丧，亚伯拉罕仍然拒绝看任何的东西除了神所说的是真理。而我们自称亚伯拉罕的种子，却几乎对神所说的一切都怀疑，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晚上都不能够相信。那你看到了我们作为永生神的教会是个多么可怜的状态吗？好的，那神在拣选亚伯拉罕之后就做了件事，他呼召是为了分别。当神呼召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时候，是要做成一件事，把你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你要离开本族。他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那如果你注意到，那神一直没有祝福亚伯拉罕，直到他将自己从他所有的亲族中分别出来，包括罗德他们所有的人。那现在注意，在他们继续，那你能想象亚伯拉罕回家告诉萨拉，他从萨拉还是姑娘的时候就跟他生活在一起。那现在让我们看看，萨拉65岁了，那过了更年期都25年了，他一直都无法生育。那在这里边神说要赐给他们一个孩子，整个的世界都要从这个婴孩得祝福。那现在你能想象吗？那今天，那如果神不改变，你能想象今天一个75岁的男人跟一个65岁的女人，那下去找医生安排生孩子，那他们会说，那你最好留意这个老家伙，他有毛病。但他相信神的话，这是关键。他不在乎医生说什么，他知道神说了什么。那医生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医生只是不知道神说了什么。 你能够想象他说撒拉，你现在去城里边那买好所有的尿布别针，做好一切的准备，因为我们要生个孩子了。医生可能给他做了检查，他是绝对不可能生育的，肯定的，一个65岁的女人肯定得是那样的，他还能怎么样呢？那现在注意，神在25年里都没有给他孩子，但一直以来，那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而动摇，反倒坚固，将赞美归给神。这是我所喜欢的，将荣耀归给神。那我可以看到在头28天后，他说撒拉亲爱的，那感觉怎么样？没什么不同，荣耀归给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那又过了一个月，撒拉亲爱的，那感觉怎么样？没有什么不同，荣耀这会是个更大的神迹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你可以求神医治你，你说哎，我早上并没有感觉好点。亚伯拉罕的儿子称那些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神那么说了。你怎么知道你要生这个孩子？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那如果亚伯拉罕的儿女都围绕在这里，这岂不美妙吗？那将是何等美妙的事。多少年过去了，十年了，撒拉感觉有什么不同吗？一点都没有。亚伯拉罕哦，荣耀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神那么说了，这就没问题了。把别针都准备好，孩子就要来了，不用担心，孩子会准时出现的。那现在这咒，那只是更大的奇迹出现了。那我们却连等到下一天都等不起，一个晚上又一个的晚上接受祷告。然而神说，按照应许，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后嗣，那么亚伯拉罕里面的灵那肯定不在教会里了，那要么就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这约是与亚伯拉罕的种子，与他还有他以后的种子定立的，直到永远。何等的应许哦，真是喜爱神那可称颂的道。亚伯拉罕必须与他的本族分别开来，许多时候这会使你与不信的人分别开来。我得说我昨晚得救了，但你知道吗？那马大那和我一起跑来跑去的那个人，他说他相信那是帮圣火轮。小心姐妹，你在危险地带，你最好把自己跟你所加入的那个老旧的不信的桥牌俱乐部分别开来。你参加了那个老旧的社交的牌局，你最好把自己分别出来，从那些不信的人中间出来。肯定的，神要的是分别出来的人，而世界要的是混杂的人。那某个年轻的什么好莱坞的酋长，那时候把头发梳到后面，往鼻头上抹香水，带这个标志性的阿们，那走来走去，去游泳、打牌、玩棒克游戏之类的，允许说那些的东西，而不对教会传讲真理，就告诉女人们他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说那没关系，那已经过时了。这种人只是还没有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我宁愿有人在我的教会里边讲道的甚至不认识字母，分不清豌豆跟咖啡豆的区别，但只要他能知道基督在他复活中的能力，我宁愿要这种人，要不要所有这些从什么神学机器的孵化器里边孵出来的学生和学者。那我不像你觉得那人这错误的描述是时而显得粗鲁，我们要的是认识神的男人女人，把自己跟不信分开。很多时候那每一次一人做了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总是独自与神同行。但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有些大的东西在我们身边来使我们安全，信徒有天使的陪伴，有圣灵环绕在了周围，天使他是安了营的，他们不离开，他们就在那些敬畏主的人的身边。我们留意着每一个举动。那一次那一位先知在多摊，那伊丽莎，那亚兰人进来围困了整个的城墙，那让基哈西站起来往外看时，他说我看看那些的亚兰人。老先知伊丽莎揉了揉眼睛，环顾四周说，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那基哈基斯接着不看，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呢。也许你们很多人昨天晚上没有看到，但那位老黑人律师看到了。伊丽莎说，主啊，开这个孩子的眼睛。那神开了他的眼睛时，那位老先知的周围都是火的天使，山上有火，还有火的战车。肯定的，他走出去击打他们，什么瞎了眼，不是身体上的瞎眼，是属灵的瞎眼。他们无法理解，他说你在找伊丽莎吗？他说来吧，我告诉你，那他在哪儿？直接把他们引到了埋伏的地方。哦，是的，今晚整个世界都对神的事儿视而不见，只是神拣选的少数人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儿，因为他们在寻求他，他被呼召出来，他去到一片陌生之地，寄居在陌生人中间。那当你真的重生了，与世上的事分别开来，你就被要求要住在陌生之地，你以前从来没有去住过的地方，那是在基督耶稣里边属天的地方，圣灵下来彰显自己的地方，神在宣告这是谁的地方。我们一起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属天的地方，那是何等的地方。那现在注意，他跟那些说不同语言的人在一起，但是在神的约中。那后来过了很多年，他差不多要过100岁了，他求问主说，这事要怎么成就呢？主说，亚伯拉罕，你从这里出来，那我要指给你看我要怎么做。于是亚伯拉罕走了出来。那现在我要你们仔细听，那么就要讲到一些的要点了。我们直接去了主题上。哦，这道如此的美好，也只是被包裹在其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那他说，来，我给你看我要怎么做。他带亚伯拉罕出去，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岁的母牛，对不起，那只三岁的母山羊，那只三岁的公羊，还有一只鸽子，一只斑鸠。他把那个牲畜劈成两半，那对半摆在地上，但是没有把斑鸠跟鸽子劈开。所以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飞鸟都赶走后，那到他回来，直到傍晚来临，那太阳开始下山。然后那位有什么林造的亚伯拉罕，哦，阿门林派的弟兄们，那不是又要来掐你们的，但是那你们只要稍微听一会儿，我不是要把这个硬塞给你们，但我希望你们能够听上一分钟。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一个沉睡临到了亚伯拉罕，表明他跟这个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约要完全是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那这里没有一样是他们可以做的，是要无条件的做这事。那亚伯拉罕睡着了，亚伯拉罕，那你在画面之外了。那当他睡着的时候，那这意味着他会死，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应得的份。在那之后，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冒烟的炉。那当那个炉开始冒烟时，那代表着地狱，每一个罪人都注定要下地狱。那什么是罪人？一个喝酒的人吗？犯奸淫的人？什么是罪人？一个不信的人。不管你多么的虔诚，多么圣洁，这都跟那个没有一点关系。你的圣洁不会比法利赛人和撒都盖的更多。那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所做的事你要做，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每一个不信的人都必须下地狱。那接着在那之外，他看到了一点白光。那现在注意看，那这点白光做了什么？他从那动物的切块中穿过。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预示着他要做什么。那我很荣幸的多次在救过全世界传讲这福音。那在美国，如果那你我彼此立约，我们可能会下去吃点东西，那然后握手啊，我同意这么做，弟兄，我会在什么日子到你的教会里边去，那我们彼此握手，那这就是个约了。那在日本，他们立约时，他们拿着一小盒的盐，那他们彼此立约的时候，他们会往对方身上撒盐，那这是日本的约。但在东方，那他们立约的方式是他们取只动物，那他们把这只动物杀了，然后他们站在死尸之间，那更确切的说是死尸的那个尸块之间，在他们站在这些肉块中间时，他们就写下了约，说我同意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然后他们把那张纸撕开，一个人拿着一半，另一个人拿着另一半，那他们举着手发誓，那如果这个约被破坏了，就让那人的身体像那死去的野兽一样。但当这个约那被承认被确认的时候，这两块要彼此的吻合，你不能够借着把它写下来来救自己的性命，那能让它吻合，那纸上的每一半都要对接的恰到好处，完美无缺。那神在这里显明了什么？他在这里表明，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借着那只公羊，借着摆在那儿的祭物，他跟百姓立了一个约。他在哥哥他取了他亲生儿子的性命，他把他撕开，将他的身体提到了天上，坐在他的右手边，他差派他里面的灵，就是圣灵，回到地上。而在基督耶稣里，同样的圣灵要在他的教会里运行，使他们在被提的时候合而为一，否则他在那个时候就上不去了。在耶稣里面的那个灵必须在他的教会里，否则这两块就无法吻合，教会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就无法吻合。他的身体坐在那里，那要使我们与他和好，为我们的承认代求。那圣灵在教会里，教会在哪儿？今天那个耶稣基督活着运行行在地上所行之事的教会在哪里呢？但教会就在这儿，它不是某一个宗派，而是由所有的宗派组成的。那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由圣灵重生，这是真实的。神说这是我要做事的方式，亚伯拉罕，你与此无关，你的种子也与此无关，而是我要做这事。阿们。哦，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点。那注意，那么让亚伯拉罕100岁99岁，在创世纪17章，99岁，那时萨拉就90岁了。他们仍将赞美归给神，要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们相信他的道，他们知道那是真理。那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那这次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是以全能神的名字向他显现。而全能的神在希伯来语中是伊洛沙代。那伊洛这个词的意思是神，沙意思是乳房，那就像女人的乳房一样。那沙袋是复数的形式，乳养的，那所以才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是一位乳养的神，强壮的那一位。 我是你的安慰，我是你的力量。亚伯拉罕，你是个老人了，那从力量上来说，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我是伊勒沙代，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是伊勒沙代，只要靠在我的胸前，你就能得着乳养，重得力量。他仍然是全能的神。任何一个亚伯拉罕信主的儿女的都可以，那如果透罪，神是耶和华以勒，那这是一边的乳房。那如果他生病了，他是耶和华拉法，这是另一边的乳房。就像一个生病的小婴儿，那他变得很烦躁，那他很虚弱，母亲就把孩子抱起来放在自己的乳房上，那小婴儿就开始通过乳房吸取母亲的力量。那我们失去了健康，生病了，衰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凭信心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我们依靠在他的胸前，他的应许上，在那里通过他的应许来吸取我们的力量。亚伯拉罕的儿子们并不害怕那么做，面对任何的事情，他们仍然会相信，持守住。亚伯拉罕的儿子们，伊洛沙奈，那婴儿不仅是在吸取力量，而且在吸取的时候就得着了满足，而在吃奶的时候就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他在吮吸着，所以只要他在吮吸力量，他就是满足的。那如果信徒借着神的应许抓住了神，尽管他的手仍然残废，他的癌症仍然明显，但他已经满足了，他从神的应许中吸取他的力量。阿们。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叫我圣苦伦了，所以干脆就现在开始吧。哦，如果你里面还有什么可以撼动的话，这应该足以撼动你了。是的，那圣灵赐下神的应许，而信徒抓住了，那所有折磨人的魔鬼都不能把他从那里边带走。他站在那儿，神给了他的应许，所有的一切包括死亡本身，他都会当面的藐视。阿们。伊洛沙代，我是你的胸怀，亚伯拉罕，这是我要做的方式。哦，我们多不想有点时间来得到一些更多的要点，但是我们快要结束了，那所以我们快要结束了，那不想留你们太久。那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亚伯拉罕，那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神要做什么。撒拉怀了孕，生了一个孩子，但他抚养这个孩子，那小以撒被养到12岁的时候，神说呢，在他的思想中，在外邦人时代结束的时候，也许是在那下面一个叫滑铁卢的地方，他说我想让我的应许成为确定的。那在这里有一个相信我的人，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那我告诉你，要做多国之父，那你的种子要像星星还有沙土一样的繁多，那我要你带上你独生的儿子，就是那应许的儿子，我要你带着上某座山上去，在那里我会指示你，在那里我让你杀了他作为祭物。那这会让他有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他唯一的儿子。那亚伯拉罕大概有115岁了，肯定的。撒拉也有105岁了。那这些小以撒，那这么高的一个卷发的小男孩，一个犹太的小伙子，他对他年迈的父母是多么大的安慰。那如果亚伯拉罕不得不去告诉撒拉，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撒拉，我明天要带着我们的小儿子走了，我要上山去割断他的喉咙。那只是为了人们那有个确据，那这个肯定让他感觉很不好，所以他没有告诉撒拉。所以他找了几个仆人， 那背上驴找来了一些柴，那睡。亚伯拉罕走了三天的路程，远离文明社会，走了三天的路程进入旷野。那今天任何一个普通人，我们要是脚力很好的话，那一天能走15-20英里，也许他那时候，那比如说那一天可以走25英里。在那里他在旷野里边走了75英里，然后他抬起头来，那远远的他看到了神在异象里给他看的那座山，那他大概可能还有50英里以上的路程。然后他踏上了这段路，现在他离文明有100多英里了。那我真是喜欢创世纪22章，他把驴停下来，把所有的柴都卸了下来，那背在以撒的背上，预表着神给他的儿子背上十字架。他把柴绑在以撒的背上，把刀装在皮套里，拿起火种。他对仆人说，那仔细听，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我儿子往那里去敬拜，我和儿子必回来。你明白了吗？他怎么回来？如果他要带他上去把他杀了，他怎么回来呢？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跟儿子往那里去敬拜，我们必回来。哦，我真是太激动了。他知道他已经把以撒当做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接受了，他也知道神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做了应许，我跟以撒必回来。这个小家伙那很小，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上山去了，到了这座大山的山顶，让他们垒起一些石头，亚伯拉罕把柴从以撒的背上拿下来，就预表了基督父的独生子把自己的身价扛上山，到了时候满足，他就为世界的罪而死。那在山顶上，他把柴火按顺序摆好，拿起火种生了火。那小以撒有点怀疑了，他说，我父啊。他说，是的，我儿，我在这儿。他说，这里是坛，这里是柴，这里是火，那翻祭的羊羔在哪儿呢？那亚伯拉罕要怎么回答他？他要怎么说呢？神有时候会让我们陷入一些可怕的困境，只是为了向我们表明他的爱跟恩典。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翻祭的羊羔。哦，我希望这句话能够深入到你们的心里。神必预备一只做翻祭的羊羔。所以他把小以撒转过来，转过身，捆住他的手脚，把他放到了石头上，把他头发从脸上拨开，拔出刀来，搬过他的小脑袋，就像这样，把刀拿在手里，向天举起来，然后仰望这位给他应许的神，他举起手来要刺死自己的儿子。就在这时，圣灵抓住了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住手，等一下，亚伯拉罕，我看到了你爱我，你相信我。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一只羊羔美美的叫，他的脚被扣住了，那是只公羊，那脚在旷野里边被扣住了，这是基督在羊的样式中。我要问你一件事儿：那只公羊是从哪儿来的？它离文明有100英里远，在狮子、豹子、野兽，那还有狼啊、野狗出没的地方，那100英里远。不仅这样，它还在山顶上，那里没有水。 那公羊从哪里来的？那不是一箱，因为他却把公羊拿来杀了，血从公羊身上流了出来，那是只真正的公羊。他从哪儿来的？耶和华以勒，他提供了那只公羊。神在一分钟内把它说出来，使它成为存在，也有在一分钟内让它不存在了，因为神能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今晚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祭物。前几天有人说，巴兰弟兄，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你相信世界会被毁灭吗？那这整个世界怎么毁灭呢？我说神的同一个道，说话使得存在，也能说话使得不存在，你们说过他会怎么样的。他是耶和华以勒，主预备的祭物，他是今晚为你罪所预备的祭物，他是今晚为你疾病所预备的祭物。你说巴兰弟兄，医生说我得了癌症，我没办法得这医治了。你没有意识到他说过，他是耶和华，我是医治那些疾病的主。你说巴兰弟兄，我一直都满了罪，我相信我已经越过了分界线，不过你没有，否则你今晚就不会在这儿了。他怎么能够为我赎罪呢？我违背了婚姻的誓言，我做了这个那个等等。他是耶和华以勒，主所预备的祭物。如果你没有点希望了，如果你违背了每一条诫命，如果你除了亵渎圣灵之外做了圣经里面所说一切不该做的事情，神为你提供了一个祭物，他是耶和华以勒，他能改变一切的处境，没有什么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相信；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就会相信的。如果亚伯拉罕在道还没有写出来的情况下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更应该用写出来的道和圣灵在我们中间的确认来做到这一点。耶和华以勒，称颂他的名。神为罪人提供了祭物，神为病人提供了医治的能力。那今晚在我们从世界上面得到了这一切的混乱中，神应许了，基督应许了这些事儿会在今天发生。他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候人们很难坐着听15分钟的信息了。危险的日子要来到，人们会专爱自己。啊，我是某某博士，让他们中的一些圣官都告诉我，我是专爱自己，骄傲、亵渎、悖逆、不感恩、不圣洁、没有亲情、不结怨、不能自约、不爱良善、背叛、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去教会啊等等，但却否认其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教会圣经摆在面前，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那位说出了这道的，那道就会这么成就。他被说了出来，他被写了出来，那就会按照这个方式成就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当那个妇人摸到他的衣裳，他就转过身来，他寻找了妇人，他看到的是谁，并将他的问题告诉了他。那有个人上来，他告诉了他，他的名字叫什么，他是什么人，他就是这样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犹太人说，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你做了这一切。撒玛利亚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事，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他就来了，说，来看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告诉了我，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需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到了末世你们要做，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巴兰弟兄叫怎么做到呢？他是耶和华以勒，他会做到的。他们若已经称家主是别西卜，要怎么称那属家主的人呢？ 他都告诉了他们战地时，他们都离开了，甚至是那七十个人。他看了看他们这十二个人，那十二个人站着，在那信息之后仍然相信他。他说：“你们要离开吗？”他说：“主啊，我们要去哪儿呢？”因为他说：“我在创世以前就认识你们，预定你们得永生。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今晚我要说，那位在加利利海上行走的同一位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就在这会堂里。耶和华以诺，他在山上，在以撒被献的那座山上，那同一位止住亚伯拉罕手的耶和华神，今晚就在这会堂里。无论在哪，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凡他们同心合意所求的，他们都必得着，不会被废去。那我问你们，能不能祷告队列，那都快要迟了，我在想在祷告队列之前我们能否低下头。你有没有遇见那位耶和华以诺？你符合他所说的条件，他应许给所有相信他的人的永生吗？他会改变你的脾气，让你变成一个可爱谦卑的人，他会让你不再说谎，只说真话。哦，你说巴兰弟兄，我是教会的成员，那没问题啊，我已经受过洗了，这都没问题。但如果基督的生命不在你里面，你就是死了。你所拥有的生命是世界给你的，神从一开始就定了那个的罪，你无法去擦亮它，你无法去改造它，它必须得死去，这样基督才能够在你里面诞生。各位不要被欺骗了，如果基督不借着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改变你整个的本性态度和一切，那你就仍是失丧的。撒旦不在乎你有多好，那如果善良能够救人，耶稣就不用死了。那记住，该隐跟亚伯一样好，那一样的虔诚，他们两个都住了一座坛，献了祭物，跪下来祷告，两个人都有教堂，两个人都是会员，两个人都祷告，都真诚。但神以超赞的方式证实了亚伯。摩押也是一样，是个好人，住了七座坛，献了七头牛，七十公羊，跟以色列人一样，但以色列有火柱的迹象。他不是个宗派，他只是个住帐篷的人，但他恨他的弟兄，因为神与他同在。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如果你还没有重生，你想记录在你的心里，想耶和华以诺在此刻为你提供救恩，你愿意举起手来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人吗？举起手来，神祝福你女士。还有吗？举起手说，现在主啊，我现在接受那给我的祭物，我在教会里边很长时间了，但我的心从来没有纠正过来。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年轻女士。那我就在教会里面说，那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你说在教会很久了，巴拉罕弟兄，但我心里没明白，我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我不是我应该是的。你知道我们可能在天亮前就化为灰烬了，那你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事上，在灵魂永恒的归宿上面冒险呢？向神举起手来，真诚，你愿意这么做吗？这信息是给你的，圣灵就在这儿。如果你没有重生，如果你不认识神，不认识他的真实，没有圣灵在你灵魂中的洗礼，那么这是唯一能让你复活的生命。如果一粒种子种到地里，不管这粒种子看起来多好多完美，如果它没有发芽，它就会烂掉躺在那，如果它发芽了，它就会复活。不管你有多好，不管你是多好的执事、传道人、牧师、教师、主日学老师，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喊得多大声，那跳舞跳得多好，不管你做过什么，不管你派了多少传教士去了施工厂，但你死的时候，如果圣灵不在那里叫你复活，如果你的灵还没有被改变，像那位耶稣基督，你就是死的。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愿意举手吗？那现在再来一次，我们要开始祷告了。神祝福你这边的女士，这是真诚，我不知道你的心，神知道。好了，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亲爱的主， 今晚有很多人的手在这里举了起来，他们意识到自己错了，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是真诚的，我相信他们是的，主，让他们现在向耶和华以诺说话，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条逃生的路，让他们可以躲过地上那即将到来的这些邪恶的事情，在这场大灾难击打地球之前被提上去。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此时得救，因为他们相信基督。愿今晚当他们躺在枕头上时，愿他们睡觉前拿着那本书，那本书中之书，从那边读出来，看到神已经做了应许。主啊，求你这么做，拯救那些能拯救的人。你知道他们所有人，我为他们做这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只是稍微晚了一点，那你发祷告卡了吗？那我相信我不会叫祷告卡了，我相信我只是站在这儿。我知道一件事，你们可能误解了今晚的信息，你们可能觉得我对你们说话很粗鲁，但圣灵想要你这种的方式听到。没错，我只是你的弟兄，等我，那你们知道我没有受过教育，不足以成为一个传道人或牧师，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他就在这儿，我满心相信他能持守他在这本书中所应许的每句话。那在座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想要接受祷告的，请举手。你没有祷告卡的，你没有祷告卡的，好的，那要敬畏。如果圣灵，那有人说，那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布兰弟兄，那有人拿着他们的祷告卡在上面写字，他们思想他们的祷告卡写的东西，那他就会读出来，那是心灵感应，那是魔鬼，绝对是魔鬼。今晚你没有祷告卡的，我不需要了，我想跟你们没有祷告卡的来聊一聊。那我现在心里边就感受到了，我希望你们都能真正的敬畏。那我不说神会这么做，但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那就太好了。那你知道教会的问题在这儿，那听我说，我爱你们，你们知道我是这样的，但问题是你们被灌输了太多不同的思想，知道你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这是真的，一个这样的神迹要是发生在霍屯多人身上，或发生在日本，发生在那些的国家，一次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基督。但我们当初做了一些事，你说我想这挺好的，这是你们的态度。那我不是在责备你们，但我的弟兄，我们要一起活到永恒。我想让你知道真理，这是基督向他的教会发出的信息。那就在这个星期，那许从明天晚上开始，我不知道，那我在这里把它写在圣经上，向你们证明我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教会，那你们建造，你们牧师建造百万美元的教堂，还说基督随时准备要来，能有宣教士在施工场上垂死挣扎着，能有点钱继续下去。这说明你们已经失去了意向。摩西有所有的教导，神花了40年的时间才从他身上清理出去，他在燃烧的荆棘丛中，那位天使面前五分钟里边得到的装备，超过了他40年80年的教导。在基督面前五分钟，他脱掉鞋子，他尊重。当马大，当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死了之后，那马大出去，他搬去找耶稣，但他没有来。他们似乎发现了他的各处的错误。在他跑出去见他时，他有全说恩的瞧，我们离开了教会，跟从了你。那现在我的兄弟，那里为病人祷告，他们已经痊愈了，我托人找你来为我兄弟祷告，你却任由他躺在那儿死去了，他已经在坟墓里边四天了，现在都烂了。他有权利这么做的，对吗？他当然有， 从人的层面说，但是呢，他知道神在那个男人里面。他读过书念妇人，知道神在先知以利沙里面的故事。所以如果神在先知里面，他肯定也在他儿子里面。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见到的时候，他说：“主啊，这正是他的身份。”他尊重神的那个恩赐，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他说：“你把他葬在哪里了？”这就是了。如果他出去说：“那如果你只做这个，我现在很怀疑你是不是真的了。”他就不会从坟墓里边出来了。但这是他的尊重。你看那段时间里边死了几千人，瞧，但他让三个人复活了，三十个确认。那他在他的道中应许，他在那里所做的事情，他说：“我只是做父只给我看的事。”他向人们显明自己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见异象告诉他们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有什么问题或类似的事情。他在犹太人和撒母耳面前分别证实了自己，他们也因此认出了他。多少人知道这是圣经的真理？所有人的时候，那你们意思说这里没有人更多读圣经了吗？但这是真的。当腓力找到拿尼亚的时候，拿尼亚回来，耶稣告诉他说：“当你在那同在中的时候。”他告诉了彼得，他是谁，他的父亲是谁。拿尼亚无法相信，就走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他是个以色列人，在这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到撒玛利亚人那里去的时候，那妇人出来打水，他说：“给我水喝。”叫妇人交谈一会儿，捕捉到他的灵。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有五个了。”他的问题就是这儿。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的时候必将这一切的事告诉我。”他说：“我就是他。”他跑进墙里边说：“来看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弥赛亚吗？”这就是他在犹太时代结束时在那里显明自己的方式。那现在在外邦人的末了，他从来没有在外邦人面前那么做过，去经文里边找一找，一次都没有。但是他现在正在做，就像他所应许的，在外邦时代结束的时候，在他转向犹太人之前，他会这么做。那我告诉你一些事，我当时在埃及的开罗要往北去巴勒斯坦，犹太人会相信，犹太人寻求迹象，他们会相信。那我们有很多，那我本来要让几千人出来，那路易佩佐斯把那些的圣经送回那里的时候，当那些犹太人从伊朗上来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些圣经，他们说如果这是弥赛亚，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弥赛亚的事。他们说如果这个耶稣是弥赛亚，那我们看他行先知的神迹，我们就会相信，他们肯定会相信的。那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你们看见那边的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当你们犹太人进来的时候，大卫的六角星旗帜在飘扬着，这是2500年来第一次，世界上最古老的旗帜。那他们在1946年那5月6号那成为了一个国家啊，应该是7号那同一时间，主的天使出现在下面，发出了这个信息，绝对正确，都会环绕着你，甚至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到我在开罗的时候，圣灵说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回去，我就回罗马去了。没错，那还不是时候，在犹太人接受了福音，外邦时代就结束了。你知道这个，门就关上了，那污秽的仍旧污秽，那圣洁的仍旧圣洁，结束了。外邦人，美国人，那我不是在试图在说那是我。神知道我心里的想法，不是的。那如果这是在一些很大很大的地方，一些那大的大主教在讲话，那会说、哦、那个主教知道他在说什么。神从来没有跟那种人打过交道，查考圣经看他有没有这么做过。那告诉我他有一次这么做过，告诉我有一次他跟一个组织打交道，神跟个人打交道，他肯定是这么做的。那仅仅为了去，那小人们必须得去到这种的状态，那这样神才可以彰显自己。然后那审判来临的时候，他说这就是了。那你知道吗？当以利亚在地上时，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个人。圣经说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们不认识是约翰，连门徒们都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那你们这些好天主教徒不想伤害你们的感情。圣帕特里克，他是什么人？是天主教徒吗？不是，先生。 他抗议天主教会，但在这死后他们认出他是个圣徒，把他封为圣徒。还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他是谁？一个行走的传道人，胳膊底下夹着本圣经，行神迹。他走在鸟儿们叽叽喳喳叫，他说：姐妹，我在传福音的时候请保持安静。他们就闭嘴了。他抗议天主教会，但在这死后他们意识到他是个圣徒。那在这对你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来说，圣女贞德又怎么样呢？他是个圣徒，他见了异象，他行了奇迹，天主教会把他烧死在火刑柱上。没错，他们不知道的，他们说的是什么？一个女巫，一个别西卜，一个邪灵。他死了一百年后，他们发现他们错了，所以他们挖出祭司的尸体，把他们扔进河里边忏悔。现在他们说的是个圣徒了。神总是这么做，他不能够行出任何其他的迹象，因为他不偏待人。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基督在这儿，他已经用科学的方法，用美学的方式被证明了这点。圣灵的果子会结出圣灵的凭据。相信，如果基督在这今晚正站在这儿，你是个病人，如果你说基督啊医治我，他不能再做了，他已经做过了。但他可以告诉你一些的事情，会做一些事，就像他们从以马忤斯来，在这掰开饼，行了他在那里做过的那个神迹，他们就知道没有其他人能做这样的事，他们就认出的是他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今晚也做同样的事，有多少人会认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并接受他为你的赦免，为你的医治者。神祝福你们，愿他应允。那我再说，你们所有没有祷告卡的请举起手，你们生病的要接受再走，我没有办法知道。那这里有位女士就坐在这里前排。那我没有说神一定会做，女士你举手，你没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你认识我吗？你不认识我，对我一无所知，但神认识你。如果呢向我启示你坐在那儿的目的，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者说他的仆人吗？你会吗？那我看见你举了手，那你生病了或者要从神那里需要什么，你举了手表示你没有祷告卡。你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吗？那我不是说神一定会那么做，在身边没有什么环绕着，那必须要有基督才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知道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好像大家除掉那种的迷信。我已经从未见过这个妇人，但如果神要把他启示出来，那让神来做。他看着他们就看出他们在做什么。天上的神是我的审判官。那在夫人身边变成了蓝色的，头先迫切的事情，我举起我的手，那在夫人身边变成了蓝色的，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个孩子，一个女孩，那女孩得了小儿麻痹，那是主所说。没错，好的，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阿们。多少人相信？对神要有信心。那么这边呢，你们一些人，你们全心相信吗？这边的那这位坐在这里低头祷告的女士，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就在这儿，那个光停在了那个女人身上。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你会全心相信吗？你患有低血压，是的，你全心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坐在那旁边的，你有胃病，那后背的问题，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先生，好的，举起手来接受，就在这儿，好的，站起来，那双手前后的动。活动你的后背，前后动一动，你得意，这里的后背就好了，你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们全心的相信。如果你能，凡事都可能。这是圣经说的，你要是能信，凡事都可能。那这个女士正在扯着脖子上的珠子，她很紧张。你有祷告卡吗？没有。好的，你相信什么？你认为你丈夫会得痊愈吗？得心脏病对吗？站起来，如果你没有拿到祷告卡，那并且这是你要祷告的，请站起来。好的，全心的相信，你就必得这一治。你们爱主吗？相信他。现在这不是我，是他。你瑞斯怎么想的？正在为那个孩子祷告了，对吗？要坐在那的小女孩，你相信神会启示这孩子的问题？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问题是在他的喉咙里。没错，年轻的女士，我不认识你，对吗？医生从未见过你。我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这孩子做过手术，他的喉咙经历了四次的手术，这是主所说。没错，举起手来，如果是的话，如果你相信，他就不用再做手术了。是的，好的，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你们该看看这个小家伙，他笑得多么的开心，圣灵的光在孩子身上停了下来。我知道神已经医治了他。阿们。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在一些冷酷无情的教会成员的旁边能做什么吗？阿们。哦，奇恩典何等甘甜。这有个年轻的女士就坐在这一排的尽头，她只手垂着正在祷告。我看见她光停在这位女士的身上。坐在这里年轻的女士，你全心的相信吗？如果神启示给我，你有什么问题，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的问题就在你的肺上。没错，如果神告诉我你是谁，你会更加的相信吗？他们叫你 Patty 对吗？你的名字叫 Romney 对吗？站起来 Romney。 是的，好的，站起来，这就对了。你得医治了，女士，主耶稣使你痊愈了。多少人全心的相信？那站起来赞美神，并且得这医治。你们每一个信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神不能再做更多了，就是这个了。圣灵的光就在那儿，悬挂在这会堂里，只要相信他。举起手来赞美的说，主啊，我现在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天上的神，你还能再多做什么呢？主啊，求你驱赶这些人里边所有的不信，让他们在此时得着医治。奉耶稣的名我祈求。现在把赞美归给他，举起手来为他感谢的，你们每个人都回家去得痊愈吧。奉基督的名。